六，今天我们讲这个五一三进课，讲第一题目叫做五一三大圆禅师进课文。这一篇文章它主要是对出家人讲的，维山祖师他在大维山度众成为大丛林之后，当时的出家人有一千几百位，相当之多，人多了难免良莠不齐啊。那么上根上智的当然会精进用功，如果是根性差一点的，或者是中下根性呢，免不了会懈怠。那么因此维山祖师啊就做了这一篇进策文来进策这个后进的出家人，希望他能够在道业上向前努力精进。那么自从他这一篇文字出来之后啊，中国的丛林所有的初出家的人都要先读诵这一篇进策文。那么他的用意跟这个去年讲过的劝发菩提行文有一点类似，不过菩提行文固然有进策，它是注重在劝发大菩提心，这一篇文字它是注重在勉励后进啊。那么这里面所说到的毛病啊，尤其到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的出家人更多啊，现在讲这一类文字的人很少见啊。我只是从前在佛学院里讲过，那么普通一般也不会有人说是听讲这一篇文字的，那么因此找不到其他的课本呢，这是我现成有的从前的这个木板书去缩小影印的啊，是当时在学院里用的。那么因此就利用这篇文字我们先来讲说，来互相勉励，希望能够啊对于道业方面有所促进啊。现在先讲这个题目，维山大圆禅师进策。维山是一个山的名字，在湖南省宁乡县的西边，这个山下有一个河流，称之为维水啊，因为维水就出在这个山流出来的，因此维水出处啊就称它叫做维山，也称作大维山。因为灵佑禅师开山把这个山上成为一个大丛林啊，是他所著的一篇进策文，那么简称就叫做维山进策。如果说是维山大圆禅师，大圆是他的圆寂之后啊皇帝赐给他的谥号，皇帝赐给他的这个号啊，他的名字叫做灵佑，灵佑 在历史上写作维山灵佑禅师，他是福州长溪人，在家姓赵，15岁就出家了，是跟他的附近一个寺庙的这个法常律师啊出家剃度。出家之后研究经律，到20岁如法登坛受基督大戒，受过戒之后研究经律三藏教别，后来他对于参禅呢有所无根，喜欢参禅。那么他在23岁的时候到白丈山亲近淮海禅师，那么后来就称为白丈禅师了。白丈是山名，是白丈山。淮海禅师，淮是心怀的怀呢，海是海水的海。淮海禅师住在白丈山，后人就称他叫做白丈禅师。有名的马祖见铜铃，白丈立清规，就是建立禅宗丛林清规的那一位祖师。白丈禅师是马祖道一禅师的设法弟子，那么白丈禅师门下开悟得法的人很多，维山灵佑禅师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还有黄坡西运禅师，他们都是师兄弟，都是在白丈禅师座下开悟的。他怎么会到白丈到这个大围山去住呢？这有一个因缘。这个灵佑禅师到了白丈山亲近淮海禅师学习参禅，参了很多年了，有一天以不活的因缘开悟了。什么叫做不活因缘呢？灵佑禅师侍候在白丈禅师的身边，晚上侍候很久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将近半夜。那么这个时候站得也很辛苦了，天气一冷。当时白丈禅师就叫灵佑禅师说，你到火炉去拨一拨看看里面有没有火。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很冷啊，他这个法堂旁边底面呢、角落里摆了一个火炉啊。那么火炉里面这么晚了，是不是还有火呢？白丈禅师叫灵佑说，你到那个火炉去拨一拨看还有没有火。那么灵佑去拨啊，拨了半天没有火了，他说火已经熄了，没有火了。白丈禅师听说没有火，他自己下来到这个火炉去再拨，拨到这个火炉底下很深的地方啊，拨到一点点火星，有一点点火啊，那么就捡起来啊，跟灵佑说，你说没有，这是什么？你说没有火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火吗？灵佑这一下就开悟了，这个叫做不火因缘而开悟啊。那么已经没有火了，他自己拨不到，那么白丈禅师自己去拨，很深的拨出一点火星来， 那么就接这个灵佑禅师说，你说没有，这不是火吗？哎，这一下子他就开悟了，这都是他的用功啊，久参，参久了，借着这么一个特殊的因缘，启发他的悟门，突然之间就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白上禅师替他验证，那么还是叫他继续参禅修行。虽然是开悟了，他在白上山还在做苦工啊。那么他在厨房里呀，当点座啊，同龄的执事，厨房啊有饭桌，有点座，点座就是厨房的主管呢，管理厨房的，也是管理烧菜的方法的啊。那么后来这个一般寺庙把这个点座啊就看作烧菜的，专门做菜的啊就叫做点座，只烧饭的就叫做饭桌。但是在白藏禅师那个时候的点座呢，是厨房里的总管，总管理的，管理厨房的啊。那么那个时候灵佑禅师虽然是已经开悟了，但是他还在厨房里当点座啊，所谓饭桌出祖师，当饭桌烧饭成为一代祖师的就是维山灵佑禅师。维山灵佑禅师他在白上山是烧饭，厨房里烧饭供众，天天烧饭烧菜，一直做到他要去大维山之前还是一个点座，那恐怕不晓得做了十年二十年了，都是在厨房里烧饭啊。那么做这种苦工啊，所以后人称为啊饭桌出祖师，在厨房里烧饭的啊饭桌，后来成为文养宗的开祖，一代祖师。现在的出家人呢，怕烧饭，怕煮饭，怕当饭桌，不愿意当饭桌。我最近听了一个很有意思很好笑的消息啊，说有一个寺庙啊，他都有大概有十个八个年轻的出家人比丘尼了啊。那么他们这些年轻的出家的比丘尼啊，出家之后他谁也不愿意住在庙里啊。为什么？怕烧饭，怕常住上叫他轮流做饭，说到煮饭了他就头痛了啊。那么他们就朝住要去佛学院读书，不烧饭，要去读书啊，好像读书不要吃饭似的啊。那么这样子啊，弄得那个住持没有办法，只好啊想办法来办佛学院啊，因为自己办佛学院他就不能跑啊，你又怎么跑呢？我们这边就办佛学院了，你又跑哪里去啊？就不好跑。不好跑，你自己办佛学院，你还是照样要轮流烧饭啊。但是他们还是不大愿意，这现在的人就不肯吃苦，不肯吃苦当然就不会有所成就。在古的说，是的，苦中苦方为人上人。如果是发心修行不肯吃苦的，将来是谈不到成就的。所有的高僧大德祖师都是下过苦功，吃过不晓得多少苦头来的，才有所成就。那么这个维山灵佑禅师就是最好的榜样。那么他怎么到大维山去呢？有一天有一个司马头头，可能他在家姓司马，有司马懿那个司马，这个出家人啊，他懂得地理，看瑜伽了，懂地理，他会看风水啊。他是一个修苦恨的， 所以人家称他叫做司马头陀。他到处去看，看这个各地的啊山的风水，哪一个山地好，哪一个风水好。后来他有一天就到了这个湖南省啊，看到这个大围山啊，他发现这个围山的风水太好了。他说这个围山呢，将来能够成就一个度1500人的大丛林，能成就这么一个大丛林。因此他就到百丈禅师那边去啊，那就跟百丈禅师说，他说我最近发现呢有一个围山，这个围山的地方太好了，那个风水太好太好，说将来要成就啊1500人的大丛林啊，看您这边呢有没有这种的啊能发心去开发的人。百丈禅师就说，那我去可以吗？百丈自己说，我去可以吗？司马头头说，不行，您去不去。他说我去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他说那个山是肉山，肉山啊，而你是个孤人，孤头的孤，你是个孤人，你是个孤人，而孤人住肉山呢，只有瘦而不会胖啊，不行的，你去没有办法兴隆，那不是你的因缘，因为那是肉山，而你是孤人啊。他说那既然我不行，你看看我住下哪一个可以啊。那么这个因为可能他也会看相啊，就跟这个百丈禅师说，那你把你认为可以的啊请他出来让我看看，让他走路给我看看。那么就大家在过堂吃饭的时候啊，你总是从这个禅堂要过堂到斋堂去吗？啊，司马头头就坐在旁边看啊，他看来看去啊，当时百丈禅师坐下，除掉围山灵佑禅师之外啊，还有好几位啊，都开悟的，功夫都很好的啊。那么，当时的首座啊是华林善觉禅师，人家称那叫做华林觉啊。他很想去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很想去啊。但是这个司马陀陀一看呢，认为华林觉这个人还是不行啊。不能开发那个山。看来看去，因为当时这个当点座的是在厨房里烧饭呢，他是没有出来过堂的，还在厨房里做事吗？他没有出来过堂。而这个司马陀陀没有看到他就跟百丈禅师说，说你看华林觉怎么样啊？他说不行，好像你这里面没有人啊。他说不会的，我厨房里还有烧饭的。你他说好，那你把你厨房里烧饭的也请出来我看看。他一看到灵佑禅师，他就说这行，这就可以，这个烧饭的可以。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啦，那个手座不可以，要那个烧饭的啊。那么当然既然烧饭的可以，应当就可以让他去了。可是百丈禅师啊要平息他们这些弟子们的心理呀、啊，恐怕被人认为哦，你就疼那个烧饭的，你叫烧饭的去开发那个名山啊，不让我们这些啊久修的人去，恐怕人要这样子说。他就用一个办法啊，禅门有这个啊所谓讥讽语啦，讥讽语，看谁说的对，就可以让他去。那么当时就上堂说法，上堂说法的时候啊，百丈禅师就拿一个净瓶，就装水的水瓶子呢，拿一个净瓶摆在前面啊，就问华林觉首座啊，首座禅师啊，首座和尚，你看这个不能叫做净瓶啊，不能叫做净瓶，大家看知道它是叫做净瓶装水的了，现在不能叫做净瓶，你要叫做什么说说看啊。这个华林觉就说， 湖南教授金平就叫他叫做木屐吧，啊，木屐就是马架，啊，穿鞋子那个马架，这个白丈场是不许口，这个不对，不是这样说啊，因为这个金平就摆在下面啊，那么然后就叫这个范头啊，点座师灵佑禅师出来，哎，你来说说，你要怎么说啊？不能叫做金平，你说说看，这个。灵佑禅师出来呢，用脚把那个净瓶一踢，踢翻了，他就走出去了，也不说话。啊，这一踢就行了。啊，百丈禅师说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个人才能这个接受这个罚单，那他这一踢就对了。啊，这个很奇怪了，这个禅门的这种居功法呀，不能用文字来解释。啊，用说不对。他脚一踢就行了啊，那么因此大家没有话说，因为他对了，这个是一种默契，一种默契，大家都会认为他做的对，没有人敢说不对啊。只要百丈禅师应和了，他对，谁也不敢说话。那么华林觉也没有话说啦，就让这个武夷山禅师啊灵佑禅师就到武夷山去。起初他一个人去到了武夷山啊，多苦啊，那不是那么简单，又荒山，到那边去开山那是相当辛苦的。到了山上啊，没有同伴，以谁为伴呢？山上很多猴子啊，那些猴子跟他作伴，这个猴子也很奇怪，看到灵佑禅师都很欢喜，都愿意跟他住在一块，而且会帮他摘一些山果来供养他啊，这是猿猴献果了。那么他在山上啊，没有吃的东西，吃山果。山上有一种树叫做橡树，橡树，这个橡树会结水果，这个水果呢壳是硬的，里面的籽啊好像这个手指头那么大，很香，很好吃啊，这个叫做橡粒啊。那么他就吃这个山果呀来维持生活，山上有水，有野草野菜啊，吃这个山果，这样子很辛苦的开发那个山呢、啊、他自己一个人住了6-7年，住了7年多。那么慢慢山底下的老百姓慢慢知道了，说山上有一位老修行在那边啊住茅棚用功，那么大家才来开发那个山啊，帮助他开山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在百丈禅师座下还有一大安禅师啊，因为他一天到晚只是打坐啊，他不愿意做事，就是一天到晚打坐，那么因此人家就称他叫做懒安，很懒的懒啊，懒安啊，懒安禅师就到了大围山，带了一些同参去啊，到大围山去帮他忙开发那个山地。他在白丈那边是一天到晚只坐啊，他坐破7个蒲团才开悟，蒲团呢 啊用草去做的蒲团，他坐破了7个，你想想看，你们坐破几个了？恐怕还蛮新的啊，一点也不会破啊。他已经坐破7个蒲团才开悟，开悟之后他到大围山帮助灵佑禅师开山了。他很辛苦啊，他种田啊，种菜，做菜头啊，烧这个种菜的工作，原地种茶啊，专做这个山上的工作，很辛苦。那个时候他就不懒了啊，开悟就不懒了，很用功，天天都替他做事。那么有这个啊懒安禅师的帮助啊，不久就成为大丛林。住了1000几百位的出家人，哦，那不得了了。这个名山呢、啊，有好多好多的人都来亲近这个灵佑禅师啊，道风很盛，天下闻名啊。尤其他有一位弟子叫做慧地禅师啊，后来住在两山，所以后来他师徒两个人配合起来啊，成为一个宗派，叫做维两宗，维两宗。两山慧基就是维山灵佑的弟子，后来成为维两宗啊。 那么他这个弟子当中一千几百人当中啊，大开大悟的有41位，像两山这样的开悟的有41位，很了不起。那么因此他山上人多啊，免不了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如法的地方的注重，那么因此他就写了这一篇净策文呢，净策所有的同修们。所以既然成了一个大丛林了，那么他住山住了40几年，在围山住40几年啊，那么这样算起来，他23岁去亲近百丈禅师，住围山40几年啊，那么他到了这个唐朝，他是唐朝人呢，生在唐代宗的时候啊，时代的代不是太啊，唐代宗。那么到了唐玄宗呢，大宗7年，就是西晋的啊853年，距离现在1100多年前，他就做主入灭了啊。他的世寿一共就是83岁，那么他83岁，23岁去亲近百丈禅师参禅，那么就有60年在禅门里啊的功夫。那么在这个围山有40几年啊，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百丈，那么在百丈住差不多快有20年，最起码有17、18年的时间啊，17、18年的时间呢，他在这个百丈山都是做饭头、做点坐啊，他肯发心做苦工，成就大家啊，这是相当难得的。所以学佛修行啊，要福慧双修啊，不是说哦，我会看经，我会讲经说法，就好像是啊，其他的细活都不肯做。那么那不对了，古来的祖师啊，他的成就越大的吃苦越多啊，必定要福德修大才能够成就这个大丛林的领导的人，所有成就的祖师都是不简单的。那么像这个维山大圆禅师啊，他有这么大的成就，就是他在百丈山里做10几年的饭头点坐啊，这个在普通一般讲起来很不容易啊，所以他开悟之后还是照样做苦工，这个是很了不起的。那么这个维山大圆禅师他当时在山上住了这一篇净策文，因为文字又好，而净策的语句相当的啊这个恳切，很能感动人，后来就把这一篇文字啊流传到天下丛林，所有的出家人一直到清朝，一般出家人呢、啊、出家之后都要先读这一篇净策文的，一般的大丛林都把这一篇净策文写大字啊，这个在墙壁上大家都要去读诵的。那么现在在台湾一般的出家人连这篇文字知道都不知道啊，从来没有看过的就很多。那么现在我们趁这个机会啊，就来研究这一篇净策文。净策，净就是啊这个净诸未悟了、还没有开悟的人，时时提醒他，这个净啊就是提醒他的意思，提醒的意思啊，不要一天到晚呢、糊里糊涂过日子，时时要去提醒自己啊，这就是净。策，策诸后净，策就是鞭策，像这个马啊，从前人骑马，如果马不肯走的时候啊，骑马的人就用马鞭去鞭他啊，马就会向前进，叫做鞭策啊，用鞭去策进马，使马肯往前进，这一鞭策马就往前进。 那么由这个祖师的净策文来鞭策后学，就会这个往菩提大道上前进，努力进修，所以叫做净策。这里没有一个文字，有些地方是有净策文的文字啊，就是维山大圆禅师净策文。这一篇是根据这个另外一本古书里面引印下来的，它这个本子没有文字可以可以通的，没有什么关系，反正都是一篇文字嘛，没有文字也可以知道它是一篇净策文的。这一篇净策文在当时轰动一时啊，一般的大丛林都传颂啊，大家都传颂，都去读诵这一篇净策文，所以对于整个丛林的贡献相当之大。那么我们应当啊要随分随力来学习。虽然是对于出家人说的，但是里面呢有很多道理在家人一样是用得上的啊，所通的，而且在家的佛弟子们也可以呀、啊、心。